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啊，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一个圣徒一生的历程，到了最后最后他又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这个就是讲到他们被试炼啊，就是预备要见主了，也讲到他们个人啊，最后把这条神旨意的道路啊，所谓当跑的路跑完了，究竟怎么样一个状况啊？这个真的是圣经里面最细节的一个地图。然后我们就开始看摩西了。那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所以这一段呢，很显然是讲到一个仆人基本的素质啊，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因为无论新约旧约啊，摩西是在神家做仆人的最高表率了。那尽管他的执事呢是旧约的执事，可是他仆人的榜样依旧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啊。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最后了，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我们也说了，这里面藏了一个字，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爱这个字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出现的时候呢，它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雅各书里面的爱，也不是一般的爱，而是一个仆人爱教会的爱，是不是？那圣经就说了，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但是底下还有一句讲到摩西，虽然是摩西的工作，可是往后所有的人其实都在这个工作的根基上，因为以色列人如果不出埃及，就以后就没有故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把11章28、29节先念一念好不好？
从他因着信行洒血的礼，
约得那灭长子的邻居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入行干地，埃及人视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先念到这里，那这里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圣经啊有一个基本的不同是什么？这两节圣经的开始是怎么样？
不说他变成他们。
哎、对，以前呢不管是讲到挪亚或者是以诺啊，甚至亚伯拉罕呢、啊、主要讲他。那摩西这里也是讲他。等到他做对了，他做完了以后呢，从29节就开始说他们了，以后都是用他们啊。这里面虽然还有一些他，但是总和的一个复数来说的，也就是说呢，从仆人的服侍呢进到了教会的服侍。但这个过渡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桥梁是不行的。因着信守逾越节是谁因着信呢？是他因着信，是摩西把这个信心带到以色列人家，是摩西吩咐百姓怎么做，百姓就怎样行，对不对？但是当时的百姓对耶和华没有这么深的认识，他们也没有经历到神在西奈山上跟他们讲话啊，什么什么的都不晓得，只是看见了一些摩西所行的神迹。那摩西所行的神迹其实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是逾越节的神迹，行了所谓洒血的礼啊，然后呢就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你就看出这个仆人的重要了，对吧？那个仆人有一个什么角色啊？什么叫做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啊？对啊，跟我们的服侍有什么关系？
他因着信所做的，为了是众人呢，为的是整个以色列民。
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中国人呢？
就是见证耶稣，传福音。
哎，对，我们也有一个月节，我们也有一个洒血的礼，我们自己一定要信，信这个礼有多重要。要是我们自己都不信这件事情这么严重的话，那你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同胞能够逃脱这个灭长子的灾啊，那就是灭全族的灾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时代，还是有不少的中国基督徒啊，像我们在网上啊，你看我们这有一小座嘛，对不对？可是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那个基督徒是少得可怜啊，那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出它的重要来。可是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的周围，从我们的亲戚到我们的朋友到我们的邻舍， 他们要怎么样免去那个灭长子的灾，灭命的天使的灾临近，你必须有一个因着信守逾越节的仆人。所以我们这个职分啊，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不做是不行的。像保罗讲的，这个责任已经交付，我做了没什么可夸的，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一些的圣经啊，跟我们今天啊有很多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眼界往往是留在个人以及我个人的生活环境，你不太有一个全面的眼界，到底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怎么回事。就是莫迪改跟以斯帖讲的嘛，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这个日子呢？我们不是把自己看得多高，但是你得看见有好多好多的人，你不传福音给他，你不因着信守逾越节，那灭长子的就要临近啊你的同胞啊。那这也很有意思，因为这里又回到福音了。我们这个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那是福音的开头，对不对？走着走着走着走到完了啊，除了这个基督徒一生的路还有仆人一生的路呢，走到底呢又回到这个福音上面。但是从29节开始到11章的结束，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是在形容一个所谓得胜的征战的教会，才会有这个复述。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摩西一个人的信就变成群体的信，他们因着信，他们因着信就很了不得了。其实他们在红海旁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信心呢？没有。谁有信心呢？摩西有信心，仗着一伸呢，红海就开了。红海一开呢，百姓有了信心，百姓有了信心就过去了。那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那这时候百姓回头一看呢，他们就在红海的另外一边呢，就唱歌赞美神了。那这时候就从一个人的信心变成全族的信心，那一个信心就是后来以色列家整个历史的基础了。那我们今天回头看欧洲的这些白种人，有的时候你忘记了，我们把他们称作基督教国家，可是他们原来不是的，他们原来都是拜偶像拜假神的迷信的，而且呢可以说比起希腊人来讲是相当没有文化的，所以人家把他们叫野蛮人嘛。可是哎呦，他们居然能够把那个信心啊拓展到几乎整个民族的信心，那这都是有一些人把命舍上去啊，就是你的信心要带着大家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不要怕啊，你要明白圣经，然后你就尽管往前走啊，总是有人会跟着的啊。那我们在他们这些民族的身上就看见，哎呦，这个信心的果效是很厉害的。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我们还没看见啊，但是你不要放弃，对吧？只是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个和我们自己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呢？这过红海是表示什么东西啊？每次遇见的都要回去复习一下。
表示受尽。
为什么需要受尽呢？
受尽埋葬。
除了埋葬之外还有什么功用？
了结以往。
从这节看就行了。
仇敌被吞灭了。
对对对，法老的追兵特选的军长啊，车辆马匹，埃及的督工，从此以后啊，你再也看不见他们。我们有多少人受洗啊？对你来讲呢，是一个真实的有功效的经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可是理论上来讲，你没有这个受洗是不行的。为什么？如果受洗是过红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不受洗？你如果不受洗就表示你还在哪里啊？
还在埃及。
你还在埃及，你还在埃及为什么就不能服侍主了呢？那时候法老不是一直跟他讲吗？你们在这里也可以侍奉神的。去了再回来就行了吗？为什么不能在埃及呢？那我们不受洗如果还在埃及的话表示什么？表示这些督工、这些军长、这些车马法老的威权呐、仍然在你身上有势力，你会害怕，你不过这个水啊，他们不会被淹在里边的，啊，那我知道弟兄姐妹呢， 啊，尤其你看别人，你说他好像受洗的没什么呵呵区别呵呵，可是你再看看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把法老的追兵、把埃及的督工通通给他灭掉？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什么？过红海嘛，那就是受浸嘛，对不对？受浸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他们其实都被淹死了，但是他还可以吓唬你。你如果没有这个知识，你就不晓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说，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个死啊，基督的死带着很大的能力，这个我们也说了啊。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归入他的死呢？没有。同样，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埃及人试着过红海去，他们就都被淹没了？哦，他的好处是什么啊？撒旦抓着你不放，你要下水呢，他跟着你下水，你从水里面出来呢，他在你身上的势力会去掉，会去掉。虽然记得从前的那些问题啊，那些的困扰啊，可是尤其你越走越回头看啊，你在旷野这条路上，那些法老的势力就再也不见了啊。在以色列人的经历是这样嘛，对不对？如果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就必须这样相信。也就是说呢，一方面你自己应该去省察一下，回头看一看，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啊？另外一方面呢，假如你已经受洗了，你也明白它的意义，那你就可以回头斥责这些法老的追兵了，因为他们已经灭了，你不用再听从他了。就圣经讲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对不对？从今以后你自由了，不是说在旷野上没有问题，可是从前那些捆绑你的东西啊，都灭在水里边了。
受浸我当然承认它是很重要，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个仪式做法，但是就我个人的情况，因为我信主是信了，那时候已经，因为当时这个聚会的群体啊，这个群体他们因为我上了学嘛，在学校里也不是经常在家跟他们在一起，另外他们还是觉得说稍微等一等，就是进的是比较确定了再受浸，结果呢。这么一来呢，我自己就觉得，哎呀，对，无所谓嘛，都讲这个信就行了嘛，这外面都是，当时就是那么个想法，这就拖了几年，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才受浸的，这些都是后来在想了啊。我受浸以后，我觉得我以前有的很多毛病，好像还有，并没有好像很神奇就怎么样就没
了。那当然，对，因为我们是讲的是法老的追兵，不是你肉体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再慢慢再来思想，就是更清晰一点。受浸的确是一个了结以往、了结过去了。之前的很多想法或者害怕的事情、担忧的这以后怎么办呢？生活怎么生活了？各种好像也会想这些问题，但是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控制我啊。然后我其实后面好几年我就干干这个干干那个吧，虽然看起来是乱七八糟这样那样，但是我心里其实是。自己认为我的方向还是挺清楚的啊，所以说怎么服侍主吧，因为我想找一个团体，但是也没有一个这种团体，那就自己就这样来回走吧，然后就这样就过来了。我觉得这跟我受浸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不受浸，我还像那几年的时间就比较好像自己在那转圈虚耗那种感觉啊。
嗯，当然我们就是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分得比较细了，因为到底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做法老和他的追兵。和他的督工，什么算是那个？那什么又算是啊？以色列人在旷野还有一些肉体的软弱，还会发怨言，还会没有信心，那是两回事情啊。受浸不是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可是受浸绝对解决了那个追兵的问题。这个追兵是什么东西？辖制你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你们试着这么分析过？
我倒有点印象，就是说很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就在想这个死亡的事情哈，那时候很怕死。以前不小的时候不觉得哈，到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我这么多好东西，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死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怎么办？而且我死了去到哪里？这是极大的问题，根本想不通。
嗯，
然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心里头好长时间，直到了那个我是三十多岁才受洗。那受洗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包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嗯，
就是后来我突然有一天才明白过来，哎，我说怎么好久没想这个死的这个事情了？
嗯，
好像也不知道是听讲到呢，还是自己想，应该是因为我受洗了，死亡这个事情 就真的不再怕了，不再担心说我，但是那个时候说信仰也信的还稀里糊涂的，就是说是
那是
虽然是受洗了，但是稀里糊涂的，就是死亡这件事还是没有多少答案，但至少是说不怕死亡的那个害怕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真的可以坦然的，很坦然的。但你说死了怎么办呢？我要不在天上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好像也还是想不明白，还是挺糊涂的。但是那个死亡的恐惧，我记得好像就应该是受洗。
那这个死亡的诠释以及我们面对他所感到的恐惧是绝对可以归在法老的头上了。就以色列人来比的话，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保罗写罗马书，他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就表示说我们受洗了以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反省。你反省一下你现在身上有的问题啊，假如你能够分析出来哪些叫做法老和他的追兵，那么你呢就可以凭着你的圣经这里的知识，甚至包括这一句话啊，埃及人试着过去就都被淹没在水里了，你可以凭着这句话就把那一切的问题给他拖下来，因为你已经受了洗，他们已经死在里边。那个时候摩西特别叫以色列人回到红海旁边去看看他们死了没有，死了，军马车辆真的都死在里面，没有一个活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对着那一些所谓埃及的势力啊，你就把它脱掉，你可以用你的知识加上你的信心，你就可以脱掉继续走你的路啊。这不是说你肉体没问题，也不是说你没软弱啊，所以我才说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埃及的追兵法老的势力包括什么。那当然死亡是一个，埃及代表什么？
世界。
对，埃及代表世界。法老这个世界的权势呢，既然我们出来这个世界的权势应该灭在水里面，那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权势还有这么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呢？还有这么大的捆绑在我们身上？讲得清楚吗？这件事情我们做传道的人都需要去多花点心思去想一想的。
谈谈我妈妈的话，她说是自己的私欲，
自己爱世界的那一部分。当然私欲有很多种啊，你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事，你贪恋这个世界，
不是我起缘目。
对对，这些的东西呢，你看圣经啊，它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这个操练的方法去，它叫你拒绝就是了。因为你既然已经受洗，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拒绝他。你要是不拒绝他，那你还在这个法老的权下。所以你看啊，主耶稣跟彼得他们讲，你来跟从我啊，彼得他们就通通丢下来就跟着他走了。你说怎么大这么大的力量，我你要是愿意走你也可以跟着走的。因为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的权势借着受洗已经在你身上没有能力了，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他已经死在红海里了，那你就继续往前走就是了。可是你如果不跟他画这条线，他还跟个鬼魂一样，他整天附在你身上，那你就觉得你这个问题没有过去。或者我们讲一个大家可能一定比较有经历的问题，经历的事情，就是好像你没信主以前困扰的你那些思想那些问题啊，别人问你你也答不出来的问题，你信主之后你还是答不出来啊，对不对？尤其到了你受洗之后，你觉得那些问题就算我没有答案他已经不困扰我了，那是什么？法老的追兵已经死了啊，他可能在红海另外一边他还兴旺得很，但是你别管他了，那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受洗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
那当然不见得有感觉，
洗完了以后发现我好像兴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喜欢听流行歌曲啊，你信到主了以后就什么都不愿意听，就喜欢听赞美诗歌。
哦，
出来一下兴趣就转了，就是我们受洗了以后，我觉得很大的感受就是很愿意就听圣经，喜欢听讲道，然后听讲道别人都是对着我说话，所以说这个兴趣和以前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既然是被神所造的，又是被神所拯救的，他在我们身上有心意有计划，对不对？那我们应当是对他所说的一切很有兴趣。那怎么从前就是没兴趣的？那只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权力在笼罩我们嘛。所谓的嗜好啊，这一类的东西肯定是法老的督工，他辖制你。这一类的东西脱去其实是不难的啊。
你可能戒烟比这个难啊，你戒毒可能比这个难，可是你心里面一般所说流行歌这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世上的嗜好，除非你自己跟自己讲说啊，这个没关系，基督徒应该也可以这样做，难道我们就不要过日子了吗？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个受洗在你身上的功效就很小了。你从水里面出来，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你好好的去省察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对那些从世界来的、从阴间来的、从法老来的啊，我们还不能完全说从肉体来的，这些都是外面给我们的引诱啊。我们的肉体会跟着他去，可是那个外面的势力呢，应当是被灭在红海里的。如果他在你身上还有势力，你又已经受洗了，那这时候往往是一个分辨的问题。就是保罗讲的，岂不知你们受尽啊，是归入基督的死。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稍微岔出去讲的啊。那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不但是摩西一过了红海呢，从前的什么亡命啊、亡怒啊，对他来说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对不对？以色列人稀里糊涂啊，拖家带眷，老老少少，拉着羊羊，带着狗狗，通通都过来了，还是稀里糊涂了。但是同样，所有的人都从法老的权下变成耶和华权下的子民嘛，所以把他们三个月走到西奈山，他就说，我把你们如鹰背到这个地方，在万民中把你们分别出来做属我的子民。这是一个杂牌军啊，虽然是杂牌军呢，可是每一个人其实身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在跟大家所说的，你必须在这些事情上有所谓救恩的知识。你如果认定了受洗就是个仪式，然后我也不觉得我受洗之后有什么不同啊，那你可能没看对，好不好？他一定不同的，每一个以色列人他都会跟你讲，不同了，不同了，我现在不怕法老了，督工追不到我了，我自由了。可是你虽然自由了，你如果还是喜欢去踩泥巴做砖，你觉得我不做就不舒服，那别人也拿你没办法，可是那时候你已经不能怪法老了。好了，这是以色列全家啊。那从新约来看呢，就是教会得出来的第一个表现。教会是什么？一群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通通不是被他们打败了哦，而是被这个水淹没了。法老的势力在水里边没办法出来了，而我们呢，过红海如行干地。那再往后要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举例子了。他就开始举例子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拿货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祭奠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
那我们看他给我们举的例子，他现在就是照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了应许地，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他把那个整个在旷野里边的失败啊什么，通通跳过去了，因为他这章是要讲因着信得到了什么。那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是合在一起的，一方面耶利哥的墙倒了呢，一方面呢耶利哥城里面又有一个妓女喇合因着信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教导我们什么？你觉得围绕耶利哥城七日，谁能告诉我们耶和华到底打了什么算盘？为什么不进去喊一声墙就塌了呢？那跟围绕他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益处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不可以猜猜看？
培养信心啊。
进行培养谁的信心呢？
培养这些绕的城的以色列人啊。
对呀对呀，不但是培养信心，而且是培养他们一致的信心。神不但要做事，不但要把耶利哥城赐给他们，神要他们一起经历这件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所讲啊，教会不是要挑几个得胜者，挑一个很能干的啊，就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他们 过了约旦河所做的头件事情不是这样做，这样他们绕城，要大家学规矩学纪律，对不对啊？神做事很有信很有秩序，他要祭司走在前面，他扛着约柜就绕城，他们是不是扛约柜我忘记了，然后告诉你到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所有的事情都应验了。这样子打下来的城，除了城打下来之外呢，那约书亚整个的百姓啊就真的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了，对不对？他们从这个经历里面他们就学到，咦，这个不是这个水浒传啊，108条好汉的一个人一个打法，虽然大卫的勇士有点这个样子，可是这个是神对他们整体的一个调教啊，不但学信心学纪律学教会的规矩，尤其是学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跟人做事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妓女喇合呢是在另外一边的，对不对？本来妓女喇合应该是和他们一同灭亡的，结果偏偏妓女喇合就没有与众人一同灭亡。小丸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妓女喇合的故事要跟我们大家讲？你把那个故事给我们讲讲，我们大家来商量商量，看看遇见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
就是妓女喇合撒谎的故事，就是在讲箴言里面，耶和华厌恶的有七件事情。
七啊。
其中一个是撒谎的事啊，后来就是说，旧约里有很多人撒谎，从亚伯拉罕开始数就数的，从就数到妓女喇合了。后来说妓女喇合撒谎，但是救了以色列。所以是不是妓女喇合这个谎是神所喜悦的谎？
哦，所以你是在带查经是吧？结果教会里边，你这是福音组的查经吗？
没有，是弟兄姐妹组的查经，旧约版。嗯，
那是老弟兄呢，还是年轻的弟兄呢？资深的呢，还是？
那个班里长辈比较多。
所以有人就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他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撒谎呢？才得以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才得以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他这怎么办？这也是另外一种看法。那这个因着信和他撒谎这两件事情怎么合在一起呢？人家问你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答呢？因为我们家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人问这些问题的嘛。这个谎言是在那儿嘛，是不是啊？妓女喇合说我没看见这两个人呐，哎，他们出城去啦，走啦啊！结果那两个人其实藏在他们家的柴堆里。
我觉得这就是把对神的信心跟人的这种道德在这混在一团，在这说，就让人觉得很迷茫、很困惑。
那为什么不能混为一谈说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混为一谈吗？难道这个啊，因着信就可以什么话都说吗？那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吗？
妓女喇合因着信，那。这是指的是他对着神的这个方式，然后至于说这两个人没见着什么的，这是他作为一个人他面对这个情况他的软弱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不能把这两个给弄到一起混着来讲，因为那不信主的人他有很多道德品质很高的。那
虽然不弄到一起，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学呢？
我觉得不是要学妓女喇合怎么样撒谎的问题，应该是看他对神的这个信心，然后在当时那个情形下你遇到很多情况，那你有可能就做的跟拉合一样的，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不符合我们这个人伦的这种，就是因为这个道德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脱离了神之外之后，那世界上的人很多讲很多各种各样的道德，这其实没有意义，我觉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可以撒谎。
我不是可以撒谎。
他一定咬着你不放的。不管怎么讲他说那你撒不撒谎，那我可不可以撒谎。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你不能对着这个来看这个事情。
好，有你们哪个高手出来给我们解围一下啊。
圣经书上不是有一节不是你们可以像灵巧像石训练像鸽子吗？
对对对，灵巧像石训练
像
鸽子。诶，这也是。
对。
啊，这个答案不错，
就是个人要与神交账，神的话到时候临到你。也可以讲讲动机嘛，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他是为了自己得好处吗？发问的人，你有没有撒过谎啊？我们都撒过谎，我们为什么撒谎？
那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不理他，可是既然碰到了，就值得拿出来说说，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在我们心里在这个位置放对一点。他这里面有一个环节，他如果想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可是他没撒谎，因为他很诚实。人家问他说：“那两个人你看见没有？”他们说：“看见了，就在我楼上的柴堆里。”
有一次我们全家要回国嘛，去申请10年的签证， 那叫填表，是干什么的呢？我学了半天，我说哦，是宗教工作者，对吧？我就画了那个，然后呢，我就得不到十年的签证，就得了一次签证，而且可能就上了那黑名单了。我觉得奇怪，我说那我们很多的牧师，他们怎么回国去当？
哦，你好好去问一下，对他们说什么？
对，他们说他们都是以其他的身份啊，比如说老去当，这个就是说没有灵巧像蛇啊，不撒谎的结果就是一回去就被盯着。原来我就是没有经验了，去办签证的时候他的那个取指纹啊之类的搞了一很复杂的程序，然后我们的儿子和太太他们都拿到了签证，拿到十年的签证，我只能拿到六个月的签证。我当时我还没有回去，我那次是回不去，我就说他们要是在国内有问题我还可以回去救他们。
嗯，
谁知道他们拿到十年的签证，因为我自己填了一下我是那个教会工作，等于上了黑名单了，以后大概也不能申请不到十年的签证了。那每一次回去的话，可能走到去，我要是去淄博去烧烤的话，可能就给
就连累鸽子，那千万不行。
所以我后来就很后悔啊，我为什么那么诚实啊？
这么诚实是吧？
当那个表里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填？
哦，怎么填？
这个的话，这个大概有类似的问题。
是有点像，没错。
对，我就没有基女拉赫那么聪明的嘛。
所以你是拿美国护照往中国签证，嗯、对吧？你跟中国政府讲你是宗教工作者。
李纯的故事让我想起那个伯格里的故事，他也是，他当时给那个苗族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编了一个故事，他们当时相信那个什么是他们的祖先啊，然后他就把圣教，你们那个祖先就是圣经，从此然后他创立了苗文，然后把那个圣经翻译成苗文，然后他们才接受，这就是你们祖先信的那个。
哦，这样子，嗯嗯嗯，
是。还有，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牙医，他的身份就他现在还可以在国内哦，而且他在中国就是设立了很多就是在牙科方面的先河，而且像中国有很多牙医的，他有那种就是草根的那种，然后还有那种学那种就是专业学出来的。他就专门去乡间，然后就是去培养那些就是草根的医生，同时在传福音，
跟我们鸽子是一样的。
他是科班出身。
你别这么讲，你这样讲，鸽子
上。sorry，
鸽子也是科班出身。
觉得我们换个方向可能。
换。
那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一定要非要说妓女拉合？这是妓女，这是不好听的一个话，他没有说是拉合。中国话就有说是戏子无义，婊子无情。所以这个妓女拉合，你对他的要求有多高呢？他撒谎的话，他平时就是撒谎啊。我们老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属灵列祖，好像觉得他一个他当时什么非常高尚的一个什么情操。如果我们老是盯着他撒谎不撒谎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对他的要求有点太高了。就是我们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太高。
你是这个看不起人呐、啊！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
这说的挺好的，
就别人说撒谎撒谎，然后你就可以说撒谎算什么？
我不同意，
姐妹不会，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句话里面说是因为叫喇叭的人太多了，他只是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不要让你们弄错。我听的他撒谎这件事上根本就弄错了，因为他说妓女喇叭因着信。
对了，
他信是在前面啊，他信什么呀？他信他说我们这些人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洪水、洪河的水干了，这些事情他们都听见、然后我们这儿的人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这个是真实话。他没有说谎啊，他对神来说他是信，不是说谎，他坦坦荡荡的救了他们，一点没有实。
这个看法基本上是非常的对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拉合撒谎，也没有说雅各撒谎啊，也没有说亚伯拉罕撒谎，那都是谁说的？都是我们说的。神如果说他撒谎，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神如果没有说他撒谎，反而说他因着信，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义务，也有一个责任，站在主这边。啊，来看他为什么一直没有以拉合撒谎这个角度来对待他，也从来没有以雅各啊、亚伯拉罕撒谎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言可答的啊，你可以这样看，那是你的看法。我呢，这个老古董啊， 我拒绝这样看，我是完全同意丁青这个态度。你圣经如果说他撒谎，那我们就讨论；圣经没有说他撒谎，是你要说他撒谎，那这个我就不太愿意站在你这边了。那我再讲下去呢，就有点伤感情了。我说这个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到了天上还要见他。你到了天上，说叶班长见到哪个？哪个说，哎，叶班长过来过来。你是不是说过像我们这种妓女啊撒谎不算回事，你是不是说这个话？那你就站不住了。这是我们属灵的祖先神怎么判断，他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啊，不是，尤其这些属灵的祖先，你不要随随便便啊，我们把不要清算斗争，他这本身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小丸子那天怎么答的呢？小丸子
还好叶班长不在我班上，因为我许长老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对呀、啊，姐妹们也给会同意这个办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前面那个 Edward 也说了动机，比如说喇合的动机，那我们这么想知道喇合在不在撒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呀。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问你们为什么这么想知道喇合到底有没有撒谎，或者他这个谎是不是讨神喜悦、嗯、那你既然说就是你如果定义了他撒了谎讨神喜悦，那么就是我们已经定性了妓女喇合撒谎了，那就像你说圣经里没有
这样
多的去行撒谎没有，那么就算妓女喇合撒了谎，那问题也在我们是要学习他怎么撒谎啊，那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动机肯定无非还是想知道是不是某些谎、
嗯、
神是会原谅我们的，不就这么简单吗、嗯、那如果说我们知道神恨恶一个东西的话，我们本身就应该去避免这个事情，而不是去判断说、嗯、哎，我在某一个情景下是不是可以撒谎，哎呦，就这样。后来大家好像就问题就不多了。
那你是讲的比较直了，你讲的也蛮清楚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先稍微半开玩笑，说一句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你这么重要，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能不能撒谎对你来说这么重要。那还有一个你常常不吃亏的，说你这个问题是为别人问的呢是为自己问，你说
我对着长辈们这么说。
就是我们在查圣经啊。那你就不要说你嘛，你就说我们为什么老是对这样的问题有兴趣，我们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后来好像还说了等我们做了妓女喇合再说嘛。
那个是我给你的建议。
对呀、啊，后来跟他们说了，后来他说哦，那就不要了不用了。
那就是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像刚才立川讲的这种例子啊，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要把珍珠给猪吃啊，也不要把圣物给狗吃，免得他反过来咬你。这个填表上面的宗教工作者，我不是个宗教工作者，向来不把这个东西叫做宗教。那我为什么要顺着你说它是个宗教呢？我这样岂不是侮辱主名吗？那你把自己往这个宗教工作者他所定义的宗教工作者里面一放呢，那他不如就转过来咬你吗？那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还不只是啊，当然这也包括在刚才那个啊莫文的妈妈讲的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那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良心怎么办？所以圣经讲嘛，清洁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哎，这两个一定要摆在一起。接续我们的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就清洁的良心是谁的良心呢？是我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讲他是不是祭偶像的物，他说因为你问我了啊，所以我不吃，但是不是为了我的良心，是为了你的良心，你看见了没有？保罗说我可以吃，我没问题，为什么我可以吃祭偶像的物呢？偶像算不得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你们拜过你们祭过，它对我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良心为什么要被你们论断呢？但是只是因为我体恤你啊，因为你看不懂，我免得让你跌倒，所以就用你的良心来作为尺度。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还跟你说明，对我来说呢是可以吃的，我只是因为你认为它不可吃，我就不吃了。这个叫做什么？清洁的良心。那我们在服事的路上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只要你有清洁的良心和这里啊，刚才丁青讲的因着信无为的信心，对妓女喇合来讲，我们几乎可以讲他这样回答是很清洁的良心。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已经是灭亡的人，你们实在应该像我一样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你们现在反而来抓这个探子，那是鸡蛋碰石头，对不对？我对一群已经命定要灭亡的人，我怎么讲是我在神面前清洁的良心。他这个信心啊，加上他的良心呢，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对他来说这两者是不是冲突的，是一样。对喇合来讲没有问题，我对死人是没有撒谎不撒谎的，你们的命运是往那边去，我们的命运是往这边去，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做与你何干呢？他有清洁的良心他就可以做啊。所以圣经也讲了一些其实蛮惊人的话，他说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那人就是有福的。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不是拿来教会里面辩论，而是说你走着走着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会知道。但大致上来讲呢，好像立传讲是有点太老实，你等于手伸出来给狗咬嘛，对吧？你干嘛照他的话来定义你自己呢？这是没有必要的。
主要是没有警醒，因为当时就没有想到回国要去传福音之类的，所以本来就没想到回去。那表上有一大堆空格，我一填我就诚实的觉得没
很自然的，好像在美国填表一样，对吧？
那如果说我是本来就是想要去国内的团契去走一走，
那你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我就会留意，不要给他留下把柄。但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警醒，因为我就没有想着要回去，只是呢，我太太带着儿子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想他们要是出了问题，我回去接他们。
你可以去救他。亚伯拉罕去救罗德去了。
当时好像国内的情况好挺宽松嘛，当时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这就是自己没有那个没有警醒，不是。
服侍的路上真的是会遇见啊，你需要知道这圣经给我们的几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良心一定要清洁，可是这个自己清洁的良心呢，不是拿来给别人论断的，所以我们去讨论这种喇合的良心，实际上是犯不着的。啊，那不干你的事嘛，所以我才会跟小丸子讲说，等你做了妓女再说吧。哎呦，这个话是有点狠，但是是真的嘛。我自己在服侍的路上，我有信心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不需要对你负责，我对主负责，好不好？我对主负责，我什么事情告诉人，什么事情不告诉人，是我自己决定的。这我真的是我自己决定，而且是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加上我的信心，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这样做简单。所以这个东西呢，大家就不要把它再变成某一种的律法来说啊，就是刚才谁讲，你没办法用人间道德的标准来看一个人怎么服侍神，这个话其实是对的。
对，我看到还有一节经文，是不是也可以参考？就是。使徒行传5:29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喇合如果不那样说的话，他实际上就是成了帮凶了，他就在罪上面与人有份了。
对，因为的确是这样啊，他来问你的人，这个叫做愚妄人。有的时候你要照他的话回答他，有的时候你不要照他的话回答他。我们再回到摩西的身上，法老跟摩西讲说，哎，你们呢就可以带牛羊去啊，3天以后就回来。我忘记是哪一次的对答，摩西怎么跟他讲，我们还没到那地方，不知道神会要我们带什么，所以我们什么都得带。他讲得很妙啊，可是这个是什么，他没有照那个愚妄人的那个假设，那个思想，那个问题去回答。吕慧英我觉得也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你们是一些灭亡人嘛？我为什么要照着你的思想来判断到底我应该怎么做？我们是顺从神，我这样做整个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信心，在顺从神的大前提底下做的啊。因此我相信他是有一个非常清洁的良心的，这没有问题的。